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碧玉从小就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他安排管理宇宙万物，也掌管他的命运，但是他不确定这位神是谁。在一次重大的困难里，他认识了主耶稣。主透过经文对他说的话，让他更加的确认了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来听听碧玉的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带着父亲和叔叔们一起经营鱼塘生意。养鱼人家的工作是天生地养，很不稳定的。我从小看着大人辛辛苦苦的养鱼，但是一碰到刮台风，海水倒灌，好不容易养大的鱼就被冲走，一年的辛劳都付诸流水。家人遇到运道不顺就去开运，厄运连连就要去解运，惊吓过度要去收金，心中愁苦渴求平安。我跟随家人拿着香到处拜神明，祈求神明保佑我们日子有平安有丰收。妈妈常常告诉我要乖要听话，神明才会保佑我和我们家。结婚以后，我和先生移民到美国创业，因为错误的判断，短短八个月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赔上了。那时老大四岁，老二刚刚出生，我一想到无辜的孩子要和我们一起受罪，心里充满了自责，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我们在困境一筹莫展，平时吃吃喝喝的朋友都不见了，我们看清了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本来自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全部管用，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就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儿子同学的妈妈带着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主动上门来关心我们，为我们虔诚的祷告，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牧师问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说，钱没有了就算了，但是希望人生还走得下去。牧师把主耶稣介绍给我，告诉我这位慈爱信实的主会带我走前面的路。当我打开心门，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一刻，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从心中涌流出来。我放声大哭，把所有的委屈、焦虑、哀伤都宣泄在这一位神面前。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从来没有的平安，有一股力量进入到我心里，陪着我继续面对难关。那天晚上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可以安然入睡。我从小就一直在找神，父母告诉我的那位神遥不可及，那位神需要我乖听话才会保佑我，我靠自己真的做不到，心里很气馁也很苦恼。而这位神却是在我做错事潦倒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动来找我。这位神他不在乎我不好，却仍然爱我。这个经历颠覆了我从小的信仰，我深深的思考，莫非这位就是我从小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吗？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过神， 只有看到一尊一尊的偶像，但是透过这些有人情味的基督徒，我感受到神的爱，也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神。我和丈夫开始去教会，圣经告诉我，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句经文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认识神一年后，神奇妙地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合伙人，奇迹似的替我们创造了一家新的公司。我们单纯地仰赖信靠这位神，在新公司做主，带领我们的生意重新开始。但是创业的路是辛苦艰难的，我和先生卯尽了全力，公司仍然亏损。那一年股东下了最后的通牒，今年再不赚钱就把公司收掉。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害怕，在绝望中，先生跪在公司门口，不顾旁边过往的车子行人，他抓住神大哭起来，说：天父啊，可怜你的孩子吧，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困难，求你帮助我吧。先生虔诚的祷告感动了父神的心，在天父的眼里，我们就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倒的时候就大哭。天父总是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借着挑战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在那一年，神让我们公司第一次赚钱，使得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只是白白领受的。就像他对我说的，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对神的寻求到这里终于尘埃落定，我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是他掌管世上的一切，他是活在我生命里的真神，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像法利赛人西门这样的犹太宗教领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耶稣就常用比喻来教训他们。
讲话，对我们讲话，
对我们讲话，
耶稣对我们讲话。
从前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一个人站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诚实，奸人之妻。我感谢你，我不像那边的那个税吏，
听来就像个法利赛人啊。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那税吏站得远远的，却不敢仰面朝天，只垂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罪人吧。
主啊，指给我们正确的路吧。
我告诉你们，在上帝面前做对了的是税吏，而不是法利赛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那自卑的必升为高。
请讲下去。
你们靠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上帝就必连续他，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
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的乡下，向人们宣扬有关上帝国的好消息。一些妇女也和耶稣同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的病是被耶稣治好的。这时候，希律王安提帕把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约翰曾宣告上帝将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还要求人们应当悔改，并且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在约翰的门徒到监牢探望他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所行的一切事告诉了约翰。
当我们来到拿印城门时，一个出殡的行列从城里出来，死者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耶稣看到那位寡妇时，心中充满了怜悯。他手扶棺木说道：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约翰就打发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并且问：
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人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的什么人？
约翰的门徒离开监牢去找耶稣，他们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并且吩咐巫鬼从人的身上出来。
世袭的约翰打发我们来打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得等候别人呢？
你去把昨天所闻的事告诉约翰，瞎子重见天日，瘸子可以行走，那些不怀疑我的人多么高兴啊。
耶稣所讲的那种幸福和喜乐，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凡是相信又求告他的，他就白白地赐给他们。他应许凡饥饿的必得饱足，那哀哭的将变为欢笑，那虚心的将要承受上帝的国度。耶稣曾经多次证明，他不只是一位良善又仁慈的老师，他来世上是带着上帝的全能，并能赐给人新的生命。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最终得到救赎而牺牲的。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耶稣就会随即进入你的生命。下面是一个建议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向神发怒，向神发怒，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似乎很流行。您好，我是琼尼。有些基督徒认为上帝并不公平，对此我感到难过，就好像卡罗琳一样。当卡罗琳发现她的丈夫瑞有了外遇后，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样，特别是她的丈夫拒绝和第三者断绝关系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最终瑞告诉卡罗琳，她决定要和第三者生活在一起，这对于卡罗琳来讲是个毁灭性的打击。最初对于瑞有了外遇，她很震惊又愤怒，她想瑞是怎么了，怎么可以放弃他们14年的婚姻，我又该如何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当这些愤怒慢慢消退后，另一些丑陋的想法开始浮现。卡罗琳问上帝，为什么让我和孩子们面对这样的噩梦？良善的上帝就是要这样对待我吗？卡罗琳开始对上帝发怒，她不想掩饰自己的感受，因为她觉得自己发怒是合理的，并且她要上帝和她的朋友也知道这一点。她的想法是，难道我就该面带虚伪的笑容，做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吗？难道我应该无视自己对上帝智慧的怀疑，忘记所发生的事情吗？牧师所教导的，一位好的基督徒不会在面对试炼时抱怨，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对的吗？我知道你的情况可能与卡罗琳不同，也许你被不公平的解雇了，或你年幼时曾被虐待过，也许你亲近的人背叛了你，或你的身体在不断恶化衰弱当中，也许是你的孩子患了严重的疾病，而你明白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时，会更加感到神经紧绷，对上帝发怨气。这样的情况我都理解，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我也曾无数次的向上帝发怒。从以往的经历中，我学到你并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上帝面前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又或者是对上帝宣泄发怒气。而圣经给了我们第三种选择，就是鼓励我们在神的面前坦诚，但同时又不会亵渎神，不要说出那些只会让你陷入困境、后悔的话来。我从圣经中学到圣洁的哀叹，以信心来发愿，用圣经诗篇的话来向上帝宣泄心中痛苦的感受。换句话说，我将我的愤怒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积存在心里，我转向上帝，而不是逃离他。朋友们，如果你正在挣扎，为着生命中所发生的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向上帝生气，如果你觉得被欺骗或者被忽视，那么我鼓励你，现在就转向上帝，而不是逃离他。愿上帝祝福你。
你求就给你。听众朋友，耶稣鼓励世人寻找神，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句话 给古今中外想认识的人鼓励是多么的大呀。求就给，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诚实谦卑寻求神的心，神都看得见，他不会让你们徒劳无功的，神会叫你们认识他的。下面请您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宝是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他想认识神，总是在时间的夹缝中抓住机会去教堂。上周三晚上，大宝调班，刚好能够参加查经班，我们一起在教堂里坐了下来，等待讲道的开始。我心想，好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宝上教会了，不知道他追求神的近况怎么样，就直问大宝。他说，好像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可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到神是跟我在一起的。就在这时候，传道人上台了，不是这个教会的人，显然今天教会从外地请来了这位传道人。而更特别的是，他讲道的时候居然说，今天晚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不觉得自己的人生路上神是跟您在一起的，如果您有这种感觉该怎么办呢？奇怪，这不就是大宝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吗？传道人接着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人，如果您自己感觉不到神的存在，您需要安排时间常常和基督徒在一起。当一群基督徒用心的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您一定会感觉到这一次的聚会会有不寻常的感觉，您会知道那就是神和您同在的证据。我转头对大宝说，神在回答你的问题耶。他也点头说，我感觉到了，真的是很奇妙。这位传道人不知道我心里面在问什么问题，可是他竟然回答了我的问题，真的今天晚上让我感觉到神在通过他回答我的问题。听众朋友，我认识很多基督徒，他们遇到挑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联系其他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们一起祷告。他们真的相信神会听祷告，神会看到他们倚靠神的心。这些基督徒是牢牢地抓住耶稣的应许，就是刚才的那一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今天晚上，如果您也想认识神的话，希望您开始向神祈祷，告诉他您想要认识他，也花时间去跟基督徒在一起。当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您用心地寻求认识神，神就会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降世传福音，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他要带领我们进天国得永生。可是有些人对待他的态度却非常恶劣，甚至想把他定罪，想要除掉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要除掉耶稣呢？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最后受审的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3章。
再说这些人把耶稣带到了总督府的时候，天已经渐亮了。这么些人聚在外边，总督总得出来呀。总督比拉多出来一看，怎么还绑着一个人，就问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拿他什么罪呀？这解押的人就说，他要是没事儿，我们就不往这儿带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边咬着后槽牙这边说上了，说他呀，他不向罗马皇帝纳税，又说自个儿是希伯来人之王啊。这听着比拉多之好笑，这心说，你们的觉悟那么高，那不归不听啊，他说不交你们就不交了。哎，再者说你们不会告诉人家交吗？他听完冲着祭司长和人群发话，我这儿查不出他犯什么罪哈，我看你们呐，你们就……这话音未落，就听见下面乱了，喊上了，他四处煽动民众，从加利利开始，现在跑这儿来啦。这比拉多一听，哦，他是加利利的呀，哈哈，那你们赶紧把他送希律王那儿去吧。来的这帮人也没办法，比拉多这儿现在定不了耶稣的罪，还就得把他转送到希律王府。这希律王啊，安提帕，这听说耶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想见见他，亲眼看他行个神迹也好开开眼。见了耶稣，你瞧着这高兴啊，兴高采烈的问问题。这送的人心里着急呀，哎呦，要知道这样我们不来了。可是耶稣甭管你怎么问，问什么都是一言不发。见耶稣这样，这希律王这脸可就下来了。耶稣啊，耶稣，你好不识抬举啊。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一看机会来了，是轮番控告。这回的状词呢，又跟在比拉多面前说的有所不同，主要啊是侧重他要当犹太王这件事儿，然后呢描金绘彩，添枝加叶儿。希律王一听，反了不成？一看希律王动了气，大家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呀，群起而攻之，去把他给我送比拉多那儿去。大家一听希律王这么说，哎呦，我们刚从那儿给您押过来的，那也得再去，我这儿是办不了他。大家一看他白折腾了，这又带着耶稣啊往回走，朝总督府走去。比拉多用现在的话，那就是皇帝的钦差，罗马人执法依的是罗马帝国法典，尺度不一样。像耶稣这种情况，在他这儿根本没罪，所以比拉多就问他们说，哎，这人没罪呀，你为何要定他的罪？这人就是犯罪了，不然我们不会让他上这儿来。可是他没犯法呀，我凭什么判呢？他说他自称为王，他甚至还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呢。这比拉多一听，这心里又好笑啊，我又不是犹太人，你们犹太人的上帝儿子是谁他我也不知道啊。他一听他自称为王，哎，可能有点意思，就问耶稣 那你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王啊？耶稣此时还有什么好说的，是一言不发。比拉多急了，哎，你可要说话，我有权放你，也有权判你。耶稣对他说，那是因为上帝给了你这个权利，那送我上这儿来的人罪加一等。这比拉多一听就知道他一定啊是遭人陷害了，就问他，哎，那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你说的是，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啊，我为此而生。这比拉多听不明白，那这真理又是什么呀？就在这阵儿，是一阵马蹄声，哗啦哗啦哗啦，是由远及近。由打马上跳下来个军官，递给比拉多一封信。比拉多是接信在手，抬目观看，哦，是他夫人来的，说呀，说你可千万别管那无辜人的事儿。昨夜里我在梦中为他可吃尽了苦头啊。比拉多读完了信，是开始在屋里头是来回来去的转呢。一会儿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转身径直走了出去。这正是无辜之人何来罪，总督府前说不明，总督不愿办冤案，一封家书方解围。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 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一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 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吴弟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世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吴弟兄， 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吴弟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借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借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章8到9节，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只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